好，那么关于撒旦，我们还有最后一点跟大家，可以记下来，就是“寻找”两个字所表示的意思。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这个“寻找”呢，就是找机会的意思，找机会。那么从这里可以想到的。如果我们留下机会给撒旦，他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智慧就是不给他留下机会，不给撒旦留地步。这是保罗说的，不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那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二十七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给他留了地步，而期待他不要来，我相信呢，我们是骗自己了。教会历史有这样一个故事哈，有一次呢。一个基督徒被撒旦掳去了，那么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约翰，使徒约翰。约翰呢就跟撒旦理论，这当然是个故事了。约翰就跟撒旦理论，说你为什么把这样好的一个基督徒掳去？撒旦说我没有掳他，是他进到我的势力范围里面来了。那么他来了，我还不捉住他，那我就不是撒旦了。他跑到撒旦的那一个地盘去，当然是撒旦要捉住他了。不进他的地盘，他还想办法，何况进他的地盘，那自投罗网哈，自投，这是给撒旦留下一个他不能不抓住的机会。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给他留下了机会。好，我们就看这些方面。最后来到这个对教会，基督徒对教会，我们翻到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说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在教会里头要做好管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神把各样的恩赐给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好好的运用，好好的发挥。这个恩赐的用处是什么？彼此服侍，就是说互相帮助。彼此服侍就是互相帮助。恩赐的目的不是要为自己用，是为别人用。圣灵的恩赐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林前十二章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那就是圣灵把他的恩赐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的益处。这个人不是自己，乃是别人。在教会里头一定要发现自己的恩赐，然后用自己的恩赐，要做恩赐的好管家。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亲爱教中的弟兄。这个教中的弟兄啊，这个原文呢是弟兄团，弟兄是弟兄团，亲爱弟兄原文是弟兄团，这个 那个英文翻作 brotherhood 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内。Brotherhood， 一个整体的一个名词 ，collective noun。教会是什么？就是弟兄团，可以用弟兄团来代表教会。当然是，基督里的弟兄团，在神的家中的弟兄团，弟兄姊妹相亲相爱。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祭祀。第二章第五节，做圣洁的祭祀，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祭祀，献祭，把我们属灵的果子奉献给神。那这是我们在教会里的这个生活的三个基本的要点。好，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各方面。那么大家如果要把这七方面说得更完全呢，还有一些章节大家可以自己有，如果有心来把它使它更全备的话呢，可以把一些其他的章节也加进去。好，我们来到这个，我来加上一点的关于使徒彼得的这个资料哈，也是有属灵的信息，就是主问彼得的七个问题，在福音书里头，主耶稣向彼得发过七个问题。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来注意问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从其中学功课。第一个问题，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我们从十三节和十五节两节，十三、十五啊。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问十二个使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这个问题呢，不是单向彼得发的，但是呢，只有彼得回答，所以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向彼得问的，因为彼得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把彼得做代表。我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 主耶稣发问题的时候，师徒们一般的回答是错误的，他们的回答的错误在哪里？第十四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他们的错误有两点，有两点。第一点，他们回答的时候是说别人的意见，他们说，有人说，他们就是门徒，他们回答的时候不是说我的意见是我的看法怎么样，是有人说，这是人云亦云，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把别人的意思当作自己的意思。那么这是教会里有的现象，这是那些没有清楚得救的人，没有真正信耶稣的人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对耶稣的意见就是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别人怎么说不是自己清楚的认识，这是他们的这个错处的第一点，也是今天教会里有不少的万民的基督徒的问题的所在，没有自己直接的认识基督，乃是把别人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第二，他们提到的都是一些出名的人物，你看施洗的约翰、以利亚、耶利米，这三个人都是在以色列人心目中伟大的人，伟大的人。所以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把耶稣看作伟大的人当中的一个，这是一个伟大的人而已，和其他伟大的人差不多。新派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基督的神格否定了，只是注重基督的人格，而忽略了他的神格，这是新派最大的问题。他们尽量发挥基督的人格，将人格人人都欢喜听，将神格人不欢喜听。在这个时代里头，人文主义的天下，你讲人大家欢喜听。所以今天的这个新时代主义 The New Age The New Age 就是把人尽量提高，提高到什么地步呢？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是神，我是神，这个宇宙是我创造的。其实共产主义也是这样说，人的劳动创造世界嘛，劳动创造世界，这个劳动里你有份我有份，那这个是宇宙就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创造，我有份也可以是我创造的。这是很高兴听了我们能创造宇宙创造世界，那我们很伟大。一说人伟大呢，人人都欢喜听的。但是这个圣经是把人贬值，说他是罪人，但是否定人以后却把人和基督合在一起，一起升高，升高的比人文主义升的还高。这是圣经的正确的把人提高的一个方式，不是把原来人自己的本相没有改变以前照人的本相把它高举起来，那是害他，抬得越高跌得越重。圣经是最realistic 最真实的，把人先否定然后再肯定他，和基督一同肯定被举起来，这是万无一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彼得回答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 儿子。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点啊，你这是一个直接的关系，不是有人说，不是了，你啊，现在有一个直接的肯定的一个个人的关系，这是你是基督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啊。那么这样呢，成了自己的认识，也自己的和基督的一个关系。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是面对基督的人，有一个个人化的关系，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这个关系是 you me 这样的关系。在彼得的回答里头，他把旧约对基督的两种的最高的介绍，他都了解了，掌握了，把旧约里头两种对基督的最重要的介绍他都掌握了。第一，就是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受膏者原来呢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名词，每一个君王都是受膏，每一个先知都受膏，每一个祭司都受膏，一般性的一件事。但是呢，这个受膏的这件事，在神的计划里头，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基督。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他是受膏的祭司，受膏的先知，受膏的君王，在这三样的职分集中在他的身上，三职集于一身，他就是弥赛亚，神预备的救主。所以成了一个普通的名词，变成了一个专名词，是指着将来神为人类预备的救主说的。那么耶稣就是这一位基督弥赛亚，这是神的对人类的救赎的一个最高的介绍。第二个介绍呢，是讲到基督的他的本身的位格。刚才讲的第一个介绍是他的职分，他的职分的最高的介绍，基督先知祭司君王。第二方面的介绍，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他个人的位格的最高的介绍，永生神的儿子，和神合而为一的。所以就他的职分讲，他是基督，就他的位格来讲，本身的位格来讲，他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与神合一。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全备的认识了，又认识基督的本身的位格，又认识他的职分，就是他的成全的救恩之功。那么这合在一起，就是最全备的、最深入的、最高级的认识。所以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没有一个人自己能够这样认识基督，不可能，不可能。只有神这样把基督启示出来，借着旧约先知对基督的认识，借着旧约的预表对基督的显明，又借着耶稣基督亲自在世上的表现，这样在神的启示之下，有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深入的、高级的认识，是神指示的。第十八节， 是天主教拿来做一个很重要的根据的一节，所以我们要提一提啊。十八节，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这两节圣经，十八十九两节，是天主教紧紧抓住的，这是他们的教皇的地位权柄的根据。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这样，主耶稣亲自说，彼得，你是彼得，原文就是磐石，你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所以彼得是教会的根基。那么彼得是天主教相传罗马的第一任的主教，所以以后罗马的主教就是最高的主教，就是教皇。所以教皇是教会的基础，所以他权柄最高，要管理一切。还有在他的手中有一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释放一个人，天上释放；你捆绑一个人，天上捆绑。意思就是说，你定一个人罪，天上也定他的罪。你有天上的权柄，天国的钥匙在你手里。如果你把天国的门锁住，这个人就不能进去。为这个人开了天国的门，他就进去，得救。你看，话很清楚啊，很清楚。但是基督教呢，如果是对神的话不忠实的话呢，就可以改嘛，可以改这个话，对天主教太有利了，把它改掉啊，没有没有，这就表示说圣经没有人改过。圣经不管它容易解释也好，难解释也好，没有人改过。如果是有政治的作用在里头呢，早就改了，早就改了。如果是权力的作用在里头，早就改了，没有改。天主教拿来这样的用法，基督教我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怎么解释？好，我们从几方面来解释哈。我相信基督徒迟早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面对天主教的时候一讲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应该不逃避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点，就是圣经很清楚地讲，耶稣基督是活石，就是生命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基督。彼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得非常的清楚，第十一节，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讲得那么清楚，为什么这里又说彼得是教会的磐石呢？不是矛盾吗？神的话不可能有矛盾，天主教也承认圣经的话不可能有矛盾。 那么既然不能矛盾，那么刚才的这两个说法其中一个一定错。一个说法基督是根基，另外一个说法彼得是根基，这两个说法中一定有一个错，哪一个错？如果说彼得是根基，主耶稣就不是根基，主耶稣是根基，彼得就不是根基，很明显啊。所以在这两者中间我们要选择一个，选择的就是基督。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像讲这个话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头呢？我们要找出理由来。什么理由？就是说主耶稣所说的不是彼得自己是这个教会的基础，乃是说彼得的任性 His confession， 他的这个信仰是教会的一个基础。他的任性，他的 confession 是什么？承认的任，信仰的信，任性，他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个信仰是教会的基础，而这一个信仰是关于基督的信仰，所以推到最后还是基督是根基。所以我们要认清楚，主耶稣说的根基磐石不是彼得，乃是彼得的任性信仰，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不然我们就要推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基础。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彼得这个名字叫是小磐石，不是磐石，小磐石。神不会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小磐石上，有大磐石不建，建在小磐石上，这个不可能。好，这是关于第十八节的解释。十九节呢？十九节呢？就是那个天国的钥匙的问题。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世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另外一处的经文，这个权柄是给所有的使徒，不是单单给这个彼得。主耶稣讲同样的话向别的使徒讲，由此可见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表示相信耶稣了，好，使徒们就根据主耶稣所说的信者得救来宣布这个人已经从死亡中被释放了。所以这个使徒们说某某人被释放，就是根据神的原则来宣布。这个就是宣布，不是他有这个权柄，他的权柄是 deputy authority， deputy authority 是 representative authority。 你看在政府里头有这个国会，他们是 representatives，他们这个有议会参议院 Senate， 他们是 representatives， 他们的权柄是代表性的权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州给他的权柄，不是他自己的权柄。所以使徒们的权柄，释放人，捆绑人，就是定罪人，帮人定罪，是根据神给他们的原则的那个权柄，信的人得救。好，这使徒们出去宣讲的时候就说，看见这个信的人就说你得救了，你得释放。如果一个人不信，他可以代表神定的那个信的不信的人不原则说你是被捆绑的，被定罪的，代表性 的权柄。只有神是审判者，人怎么可以有最后的权柄呢？如果人有最后的权柄，那岂不是他是最高最后的审判官呢？那不是和基督是审判官互相冲突了吗？不可能。这些就是很明显的道理，很明显的道理。但是有许多的人没有分辨清楚就接受天主教，认为他们这天教皇的权柄是有圣经根据的啊，这很可惜的，很可惜。好，
在十八节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说，彼得，如果说我们讲说这个教会真的是建在彼得这块牌子上的话，就算是这么讲，怎么就说天主教怎么能够推论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变成教皇要变成就是彼得是第一任教皇，然后这个教皇的这个权力是可以这样子。
这就是叫做 apostolic succession， 这是天主教专名词，也是圣公会的专名词。apostolic succession 继任成就继承了，世袭了，就是说第一任的主教是彼得，那么彼得是磐石，所以承继他地位的人承继了这个权柄。
就说这个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讲。
哎，
只是他们自己推论出来。
对，
就算这一句话是讲彼得的话，就说这块磐石如果就算是讲彼得的话，也不足以有足够的推论到说他们，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变成说好像教皇一定要从彼得这样
子。
是他们是这样推论，就是我是怀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推论。
就算是退一步讲，就算退一步讲，这里说的解释对了，那么也不能够证明后来的教皇就有同样的彼得的那个地位权柄啊。是，这也是一个理由。不过你已经退了一步了，应该撒旦留地步了。不过内部退了很危险的，很危险。他至少有他的这个，那这就是相当的理由了。好，我们到这里也停止。好，
我刚刚听到你讲到明月节，我是脑袋瓜刚好正在想这一节的事情就出来了。我现在就在想说，大家对明月节这种 attitude 就是说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情。我听清楚就是说，因为他把人当作神来看，那除了这一个事情我们不看重的话，我们往他所做的，就是说，我所了解的另外一节很有限，就是说，是不是那些 meditation 的方法，那些 energy flow 的问题，这些东西，以一个基督徒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应用到某个程度，或者是，因为他有他的一些东西，就是说那思想方面不要走向这一方面的话，以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要接受他，或者是说，
他是。因为这个很明显呢，有撒旦在后面的，因为它是与神为敌的一个理论，就不要神了，不要神，那么让人就成了神了。那么这个基本的立场已经是一个冒犯神的事，所以有撒旦在后面。那么他呢用的一些理论似是而非，那么这个增强了人的自信，增强了人自己的高举。
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就是完全他的 technique 的问题，就是说像他们的 meditation， 那他们怎么样 enhance 自己的 energy flow？ 假如说以这种方向来看，
那个 energy flow 已经是 supernatural，
不过就是我们人是可以训练，我们可以 train 的，但问题是说我们不走向这种观念，说是人来取代神的那个，就是说以一般的这种。
这件事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危险哈，这个 Transcendent Meditation TM 哈，是印度教的。那么你去单单看他那个方式的 technique 的时候呢，是对人的这个默想，对人的这个意志的集中、思想的集中、精神的集中，可以产生力量的一个理论。你可以说它是没有问题， 但是事实上一个人做这个 TM 的时候，这个撒旦的工作事实上就不知不觉进来了，就好像这个气功呢，你可以单单学他这个阳气哈，但是呢撒旦常常就乘机而入了，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学气功后来被鬼附了，这些是实际的经验了。那么这个
这样听起来就跟他个人的思想很有关系，就说
不不不哦，你这个因为他的这个无孔不入的，你想用了他的又不分，都你想占他的便宜，结果被他占便宜，我们就很容易这样想。比方说神打这些都是撒旦在后面，气功呢是一种和佛教有相当密切联系的啊。那么和他们的禅宗，佛教的禅宗有这个相当的关系。那么这个印度教的这个Transcendent Meditation， 还有这个 New Age， 那么这个新时代，它的这个不要神，用人来代替神的基本的思想，这些都是有路可寻出来，是从撒旦出来的东西。
可是据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根本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对，那就是
靠人的呼吸，就是腹式呼吸，一下一下。
对，
那么思考里面就没有什么神鬼的问题，
不，因为他把这件事和整个的宇宙关联在一起了，它不是一个分开的东西，跟整个的宇宙观达成一片的啊，是，所以这些
跟气有关
啊，因为它不是啊，它不是分裂的，它不是单单这一件事的，它是整个的思想的系统的。
是不是可以跟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
九节，好不好？我想有的人要走了，那我们就下课了。下课有的人要走就可以走，有人可以留在这里谈过这个问题再走也可以，你们自由了哈。那啊，《帖撒罗尼迦》
第二章，
后书第二章，
后书第二章，
啊哈，二章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叫撒旦的运动。